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在星期三出发，来展开上任后第一次对亚洲的出访。他将访问东京、首尔以及北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今晚已经抵达了日本东京进行采访，我们下面就要请荣香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荣香你好。
玉文你好。
是，荣香，我们知道这是蒂勒森第一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来访问日本东京，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议题呢？
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包括了美日双边关系的实质发展，还有呢就是如何联手一致对抗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10号访问美国，并且接受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访问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之后呢，日本政府就积极安排川普总统对日本的回访，一般认为这是蒂勒森此行要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么蒂勒森呢，在访问东北亚之前，朝鲜接连试射导弹，而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都是美国在处理朝鲜核扩散以及导弹威胁的时候呢重要的伙伴。美国政府说呢，国务卿将和这三个国家来探讨处理朝鲜问题时有哪些不同的选项，还有哪些不同的策略。不过中国对于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呢发出了强烈的反弹，如何抚平中国的不满也是蒂勒森此行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呢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强调，萨德系统属于防御的性质，是为了防御来自朝鲜的威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托纳怎么说。
And obviously, Secretary understands that China.
国务卿蒂勒森当然明白，中国当然对萨德的感受和我们不同。蒂勒森国务卿将在北京举行的会谈有希望缓解中方的担忧，但他也将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寻找新的想法、新的方式来对付朝鲜。中国了解这一威胁，他们对朝鲜过去6个月进行试射的频繁程度不是一无所知。至于以后怎么办，我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对盟友韩国的条约义务，我们会为了保护美国军队，也会为了保护韩国人民尽最大努力。
蒂勒森将在星期三晚间抵达日本东京，就是当地时间。那么在星期四呢，他展开与日本领导阶层的会晤，包括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外相岸田文雄。这并不是蒂勒森第一次和岸田文雄见面，因为两人在德国波恩呢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呢就曾经见过了面。宇文，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观察人士想要了解蒂勒森的行事风格，很多人说他与前任国务卿克里非常的不同。你随行采访过了这前后两任的美国国务卿，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比较一下这两位国务卿的做事风格呢？
好的。这次的采访呢可以说是多多少少呢在和国务卿来捉迷藏，因为蒂勒森他下榻旅馆呢特意避开了媒体。那我们这些常驻国务院记者呢虽然是通过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排订了旅馆，不过我们下榻旅馆呢已经改过了一次。从实质政策面来看，尽管美国继续和日本、韩国、中国这三个国家就朝问题来密切磋商，不过呢不同的是，蒂勒森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之一就是重新检讨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并且和三个国家讨论新的策略，这是他此行的重点之一。至于呢他和媒体的相处还在磨合的阶段，这和他的低调风格有关。他的首要任务呢是推动美国外交，相较之下强化和媒体互动呢并不是他的首要优先。不过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驻卿，也就是罗拉肯尼迪大使，他告诉美国之音，蒂勒森这样做呢可能错失了一个推动美国公共外交的大好机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肯尼迪大使怎么说。
It's a huge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ublic diplomacy.
对于公共外交来说，这是错失良机。对目前从事的外交工作来说也是如此。信息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向将要访问的国家传出，这对美国公众来说也是错失良机。这是个向国会、向美国人民展示为美国人民从事外交工作的机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也是如此。 特别是在前往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访问的时候，而自己国家生气蓬勃，享有新闻自由的传媒就无法随行。坦白地说，我觉得这在推广新闻自由这个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方面传递了糟糕的信号。
之前呢，我们几个常驻国务院记者是搭乘这个空军专机来采访克里，那么媒体和他下榻旅馆也是同一间。按照往例，国务卿在专机还有在旅馆里面呢，也会和媒体非正式聚会。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应该不太常见。而这次媒体自行搭乘商业客机来追逐国务卿的行程，那么蒂勒森告诉美国之音，他目前没有计划开一个自己的推特，因此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从他的推特来琢磨一些蛛丝马迹了。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荣香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